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5月12日周五的联邦内阁会议后，总理莫里森宣布，在各州和领地同意开放其边界的情况下，将实施允许一些国际学生返回澳大利亚的试点。此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国教育部以澳大利亚存在对华人和亚裔的种族歧视为由，建议中国游客不要前来澳大利亚旅游，预警留学人员谨慎来澳学习。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在澳亚裔受到歧视的事件总会受到媒体关注。期间，西澳的中华会馆的会长陈挺先生总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歧视。目前，该会馆发布新闻稿，表示澳大利亚是一个安全的国家，欢迎留学生和游客前来学习和旅游。我采访了陈挺先生。
您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去发了这个 media release 这个新闻通稿呢？
这个时间呢，可能是比较 sensitive。但是呢，我们的一些会员，而且我们华社的一些人，也希望我们中华会馆能够对这个进行一个正面的表态。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也得到其他媒体的来问我们一些中华会馆对这个教育方面的这些新闻的一些的回馈。
新冠疫情期间，有一些华裔呢就报道他们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哈，并且媒体也有报道。当时我去采访过您，当时呢，您就是说要旗帜鲜明的反对歧视。然后呢，看到您的这个媒体的发布稿哈，您这上面说的是希望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学生来澳大利亚来求学，继续返回澳大利亚去上学，种族歧视不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您觉得这两者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因为随着就是说新冠病毒的疫情在澳洲逐渐的平息下来，然后现在目前的这个种族歧视的现象呢也逐渐的在减少，我所以觉得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新的问题，现在就是说原来的问题。当种族歧视呢刚刚开始蔓延的时候，我们就旗帜鲜明的反对种族歧视，我们也跟西澳洲的警察局，我们跟联邦的内政部和一些参议员等进行了一些联系，包括我们也邀请了反种族歧视专员来我们会馆进行一个座谈，来反映就是说谴责这个种族歧视这个问题，那是非常早期的。然后呢，现在呢，为什么说呢？现在随着就是政府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种族歧视，因为种族歧视在澳大利亚是一个犯罪，而且呢，西澳洲警察局呢也特别设立了专门的小组来应对这个方面的问题。而且呢，联邦参议员丁·史密斯给我发了一封信，他呢和两个参议员在参议院的会议上面提出了一个 notice of motion， 就是反对任何的种族歧视。所以说澳大利亚的政府呢也旗帜是非常鲜明的反对这些种族歧视的行为，包括西澳洲的州长也在多方面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所以说在这个整个大环境来说，大家呢引起的很多就是政治家和政府的广泛的重视。
像您在这段时间工作以来，有没有比方说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或者来自其他族裔的留学生向您报告过比如说有受到的相关的歧视，或者是需要在歧视方面向您寻求过帮助呢？
基本上呢，目前的一些歧视呢只是就是说在公共场合一些言语上的歧视在西澳洲。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大多数的西澳洲的人民是非常友好的，当然极个别的这种种族歧视的事件我们也不断的在关注，而且我们如果有一段严重的事件的话，我们就会报告给警察局，因为警察局曾经我跟他们一个专门的一个小组的负责人见过面，就是关于这个问题，他们也正在调查这些方面，如果涉嫌犯罪的话，他们也会进行起诉这些违法的分子。
像在这边，如果是在澳大利亚这边的留学生，他们可能不知道比较好的去反馈的渠道，或者是比较好的捍卫自己权利的渠道。像这种情况，您会给他们提供什么建议呢？
就是说，我们也欢迎他们跟我们会馆联系，然后我们会馆呢会告诉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会教他们去找哪一个部门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比如英语上不方便的话呢，我们可以跟他讲政府的这些服务， 可以给你派这个传译员，免费的那个传译员。所以呢，我这种的沟通申诉的渠道是很畅通的。
总的姿态就是，您认为就是即使受到歧视，比方说在疫情期间受到歧视，也是有正规通畅的渠道去反馈的，并且澳大利亚呢，这个歧视情况呢也没有所说的那么严重，留学生在这边的权益还是能受到保障的。
没错，就是我们这种反馈的渠道是畅通的，而且我们好像也都知道我们应该向哪里去反映，一个是要警察局，一个就是说人权委员会。都有专门的，就是反映这些种族歧视的这个渠道，这些的数据就会帮助政府去采取一些措施。
这此前采访您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就说只要发生歧视，肯定要提出反对跟抗议，
对，
然后呢
对，没错，
做出记录，然后呢政府会在做决策的时候都会就做出参考。如果你要是不说，不表达的话，可能政府也不知道。
对，没错。
中国呢是以澳大利亚有种族歧视为由，然后呢是呼吁这个留学生呢要谨慎前来澳大利亚，甚至是劝这个旅游的呢就别来澳大利亚旅游了。您觉得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怎么去做比较好呢？去吸引更多的游客跟学生前来澳大利亚学习跟旅游呢？
我个人认为，中澳两国的关系应该双方进行要有更深度的沟通和了解，双方都必须就是应该要理解对方的政治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要本着互相尊重的这种原则进行外交关系。外交关系很大程度受到了媒体的影响，双方的国家都是这样子。我个人认为，大家都要退一步。进行对话，进行沟通，没有对话和沟通，就根本达不到相互之间的了解，以至于谅解。如果都达不到这个，怎么能很好的进行两国方面的交流呢？所以说呢，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双方都能冷静一下，不要再火上浇油。然后呢，应该要专业的，就说中国那边也要有一些了解澳大利亚的外交官。澳大利亚也需要一些了解中国的外交官，给他们的决策层进行一些分析与评估，以致给他们一个比较全面的信息。否则的话，如果就是光片面的信息的话，是很难达到双方两个国家之间的互相的了解，以至于影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接着就是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交流得到了一种阻碍的话，就会就是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现在呢，澳大利亚逐步放开了，那希望留学生回来上学。您觉得，比方说政府在争取国际留学生的这个过程中，你的政府有做的不足的吗？
就说在新冠病毒刚开始的时候，政府的一些针对中国留学生的一些这种严厉的举措，我们也替中国留学生发出声音，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考虑到，就是说基本上从中国回来的游客，第一个就是说他们都在中国就已经隔离了，在中国基本上也都不出门，那到这里也是自愿的隔离，而且隔离的非常好，没有就说产生社区的传染。我当时就希望能够考虑这个，能够开放中国留学生过来，然后给在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他们签证到期延长他的签证。我也想这个消息，我们也积极的向内政部进行了反映。后来他们现在很多游客待在这里的游客都继续续签他，使他能够在澳大利亚继续逗留。我也得到了那个内政部部长 Peter Dutton 的回信。
现在这个情况啊，有些留学生就是希望回来了，并且呢，这种面对面的教育嘛，教育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并且投入此前已经投入很大了。
政府呢，比如说他们留学生过来14天的那种隔离期，我希望政府能够付这部分的开支，来显示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友好、宽容、对人平等的一个国家，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个国家。我觉得对于留学生回来这个政策，希望能够尽快的制定。今年马上就现在都已经6月了，
对的，
时间很紧了。如果他允许，比如说给中国留学生开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给中国政府。也就是说，第一，澳大利亚政府觉得中国在抗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呢，基本就是说他们国内也没什么病毒了。然后呢，第二呢，也欢迎中国留学生返回澳洲来继续他的学业。在这种节骨眼上，就是说哪一方，就是特别是澳大利亚这方，我们能够做出一些正面的反应，这样的话会最缓和这个本来就有的这种的两国之间的矛盾。 而且我们也真的衷心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多听一下我们在澳华人的一些心声，能够在留学政策和旅游政策上面，就用英文讲 review 一下，
重新审视一下我们之前放过的东西。
对啊，澳大利亚非常欢迎来自国际的学生和游客，包括中国。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安全的国家。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